要在主里刚强。有时候我会去四楼的健身房跑步或锻炼。几天前，我在那里的更衣室，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正在照镜子的男人。他脱掉了上衣，不断变换姿势，看自己的肌肉。即使我有很大的肌肉，在别人面前对着镜子摆造型，我也会觉得太不好意思了。但他一点都不在意，继续摆出各种动作。从某种程度上，我佩服他的自信。我们已经来到了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的结尾。这封信我们从二月份就开始学习了。保罗给予教会的最后鼓励就是要刚强。谈到刚强，我们通常会想到像我本周在镜子前看到那位男子那样的肌肉。但在主里刚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正是我今天早晨想要探讨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以弗所书六章十节。十，最后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第十节开头保罗说，最后他正在为这封信做结语。在这封信里，他提到了许多内容，比如救恩是如何成就的，就是你们因着信耶稣基督靠着恩典得救。又比如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，无论你来自什么文化。这几周我们也读到关于在教会里、在家里、在工作中如何做基督徒。保罗把这一切都总结起来说要刚强。我们马上会看到为什么需要刚强，但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该如何刚强。保罗没有说去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肌肉，他说的刚强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或力量。第十节说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刚强不是你自己凭空制造出来的，刚强不是对着镜子不断对自己说要刚强要刚强要刚强。这不是关于看镜子的问题，而是关于仰望主，依靠他的力量。这不是对自己说要刚强要刚强，而是要仰望天上说，主啊，帮助我刚强。而且神已经赐给你刚强所需的资源。第十一节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第十二节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怎样才能在主里刚强？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是什么意思。但从这些经文，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主里刚强。我们需要在主里刚强，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正如有人曾说过，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游乐场，而是战场。这场战斗是与魔鬼和他的诡计相争。魔鬼，或者说撒旦，是一个堕落的天使。他与神的作为为敌。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说谎者和欺骗者。这里我们也读到他正图谋对付你。换句话说，撒旦不是中立的。他想看到你跌倒，想看到你失败。在第十二节，保罗说，我们的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而是与属灵的恶魔征战。也就是说，你也许以为你一直在与那个人或那个人征战，或者你看新闻时会想，这个人就是敌人。但保罗说，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，有一个根本的成因导致那个人有那样的行为，而这个原因是属灵的。如果这场征战真的是针对人的，那你就需要真实的刀剑、真实的头盔或真实的盾牌。 但我们在这里看到，这场征战要深刻得多。这是宇宙性的，是善与恶之间的征战。每当我们读到关于魔鬼、鬼魔或邪恶的经文时，我总是想提醒你一些我们从圣经里知道的真理。当我们低估邪恶，假装它不存在时，这是一个错误。正如我所说，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游乐场，而是战场。保罗在这里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。你需要做好准备，你需要在主里刚强，你需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，这样你才能站立得住。不要低估魔鬼或邪恶，但另一个错误是也不要高估他，不要给魔鬼太多的关注。有些基督徒花在思考魔鬼上的时间，甚至比思考神的还多。另外，一些基督徒错误地把神的属性归给了魔鬼。我们知道神有三个无：全能即无所能，全知即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即神永远在那里。但有时候，信徒们会把这三个无也认为是撒旦所拥有的，认为魔鬼是全能的、全知的、无所不在的。但这并不正确，他不是全能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抵挡他和他的诡计。他不是全知的，他不是无所不在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帮手。保罗在第十二节中就提到了这一点，魔鬼不是永恒的，魔鬼是被造的。不要低估魔鬼，但也不要高估他。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提到的神的军装。13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14，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让我们来思想这神的军装。在当时，人们会看到罗马士兵身穿全副军装，所以他们知道头盔、盾牌等是什么。但保罗把这些军装属灵化了。这些武器和防护提醒我们，属灵的征战是近距离的，不是远距离的。没有提到无人机，这是近身搏斗，信徒们每天都在面对。军装中首先提到的是真理的带子。在当时，带子把所有装备收拢在一起，还可以挂其他的武器。同样，作为信徒，我们信靠真理。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之前说魔鬼是说谎者，但耶稣是真理。作为信徒，我们相信福音的真理。耶稣来了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。借着信靠他，我们可以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，并且在基督里得以新生。就像腰带一样，这个真理使一切都联系在一起，我们把它应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，所以要束上真理的带子。接下来是公义的护心镜。在战场上，护心镜是用金属制成的，用来保护士兵胸部的重要器官。在基督里，神称我们为义，将他的公义加给我们，我们也就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努力远离罪恶，过圣洁的生活。这关乎品格。为了抵挡来自世界的攻击，我们必须不断在敬虔的品格上成长，要披上公义的护心镜。15节，又要用平安的福音所预备的鞋子穿在脚上。接下来的军装是鞋子。在那时，士兵的鞋是凉鞋，鞋底带有钉子，有点像今天运动员穿的足球鞋钉。钉子能让士兵获得抓地力，帮助他们站立和移动。保罗说，我们的鞋子来自平安的福音。有趣的是，保罗在谈论平安的同时， 又叫我们穿上军装，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所拥有的平安，并不像世上的平安。世上的平安是指没有冲突，而神赐给你的平安是在冲突中仍然拥有的平安。这就是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。当征战来临时，而它一定会来临，你不必惊慌，也不必惧怕，你可以站立得稳，你可以安息，因为你在基督里得以坚固。你不会滑倒，你不会跌倒，你不会被动摇，你可以平静安稳，因为主已经赐给你平安。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，要穿上由平安的福音所赐的鞋子。16，在一切事上都要拿起信德的盾牌，可以用来熄灭那恶者一切火箭。盾牌对士兵来说非常重要，是最好的防护工具。保罗这里所说的盾牌并不是小盾牌，而是一个能遮盖全身的大型长方形盾牌。保罗说，凭着信心的盾牌不仅能抵挡魔鬼的火箭，还能将他们熄灭。那时他们会把盾牌浸在水里，以扑灭燃烧的箭头。信心的盾牌就是每天相信并信靠神，无论遇到什么，是全心依靠主，相信他会为你开路，带你走过难关。仇敌会向你发射火箭，想让你怀疑惧怕，但你要在主里刚强。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，要拿起信德的盾牌。17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接下来这一件军装是救恩的头盔。那时罗马士兵在战斗中会戴上青铜头盔，能够保护他们的面颊和颈部，非常坚固。保罗用救恩的头盔给我们这样一个形象。如今作为信徒，我们已经拥有了救恩，我们是因信靠恩典而得救的。这不是你随时戴上又摘下的东西，你已经拥有了它，但这是一个必须不断应用于我们生命中的真理。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是怎样得救的，那是因信靠基督的恩典。我们很容易又回到这个世界以表现为基础的模式。我们会错误地认为神是否接纳我们是基于我们的表现。我们会错误地相信，如果我今天表现很好，神就喜欢我，如果我今天表现不好，神就会生我的气。但那不是福音，这也不是你得救的方式。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这不是靠行为，你无法为之付出代价，也无法靠努力获得。你得救完全是因为恩典，这是神的礼物，所以要戴上救恩的头盔。最后一件军装是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剑既可以用于防护、防守，也可以用于进攻、投入战斗。当我们想到剑时，常常会想到长剑，但保罗在这里讲的剑是一把小剑，用于近距离搏斗。这提醒我们，属灵征战是每天都要经历的，不是像操控无人机那样遥远，而是在战壕中真实的进行。在属灵征战中，我们的宝剑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只愿意称圣经为宝剑，所以我们去教会时，他总会问大家，你带宝剑了吗？对于那些不了解以弗所书第六章的人，他们会很疑惑，你在说什么？但我喜欢我朋友想表达的意思，你绝不会在没有武器或宝剑的情况下上战场。那么为什么你会想在没有神话语的情况下去生活呢？当耶稣在旷野受撒旦试探时，他就是依靠宝剑，神的话语，来对抗仇敌的谎言的。他不断地用经上记着说， 来纠正魔鬼。现在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今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宝剑，圣经就在我们的手机上，而大多数人总是随身携带手机。但仅仅因为某人有宝剑，并不意味着他们知道如何使用它。仅仅因为某人有宝剑，也并不代表他们受过如何使用宝剑的训练，或者有任何使用宝剑的经验。换句话说，是的，你手机上有一本圣经，但你知道如何在征战中使用它吗？你有因它而受过训练吗？你读过它吗？它是不是藏在你心里？为了正确地运用神的话语，为了能恰当地使用神的话，你必须熟悉它，这样你才能正确地应用它。那了解神话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读它，听它，从中接受教导。不要在没有宝剑的情况下进入战场。这就是我们要穿戴的神的全副军装。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注意，你在得救时就已经得到所有这些军装的部分。它并不像电子游戏一样，你必须通过一个关卡才能得到公义的护心镜，然后再通过下一个关卡才能得到救恩的头盔。神的军装不是分开给你的，而是成套赐给你的。这全副军装已经在基督里赐给你了，但你需要自己穿上。如果你把军装放在衣橱里，它是帮不了你的。你需要每天都穿上。这不仅是一套战斗装备，它是你的制服。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，但我想让我们视角稍微拉远一点。我想再读一遍这些经文，并且我希望你注意到经文中有什么，也注意到其中缺少了什么。
十，最后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十一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十二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十三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十四，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十五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十六，此外还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十七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在这段关于征战的长篇经文中，有哪一个词是我们本以为会出现，但实际上却没有的呢？在这些经文中缺失的这个词就是得胜。当我们想到征战或战争时，我们会想到胜利者和失败者，谁赢了战役，谁输了战役，但这里却没有赢这个词。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看到保罗多次提到的一个词来得到答案。在这些经文中，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的是什么词？就是站立这个词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你之所以不会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找到得胜这个词，是因为征战已经赢了，耶稣已经一次并永远地战胜了罪和死亡，他战胜了坟墓，他废除了十二节中所提到的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
并将他们明明的羞辱，仗着十字架夸胜，你不需要再去赢得这场征战，因为征战已经得胜了。你需要做的是在得胜中站立得稳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有时候我们错误地把属于神的属性归给了魔鬼。我认为有时候我们也过分高估了魔鬼。这并不是五五开的事情。不是我们的神有能力，撒旦也同样有能力。据我所知，我们的神更伟大。据我所知，我们的神更强大。据我所知，我们的神更高。据我所知，我们的神是全能的，全权的。这不是五五开。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撒旦在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一些权柄？是的，但他就像一只拴着链子的狗。拴着链子的狗可以活动，可以叫，可以跳。但他想要超过链子的长度时，就会被拦住。我们所侍奉的是至高的神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说，我们靠着爱我们的基督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。每天都有属灵的征战，但你并不在失败者的那一队，你在基督里是在得胜者的那一队。不要带着你会被打败的想法去进入征战，要带着这场征战已经得胜的信心去迎接征战。你仍然需要装备起来，你依然生活在一个有罪且破碎的世界，你仍然需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但你可以在主里刚强，因为你知道耶稣已经带来了胜利。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在得胜中用真理、信心、和平站立得稳。那么你要如何做到呢？你要如何穿戴神的军装在征战中站立得稳呢？就是随时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，为此要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这是通过祷告来实现的。几周前 Fab 已经讲过这个主题，所以我这里不会太深入。但神并不是让你独自去征战不管你了，不是的。在征战中我们是通过祷告来寻求神的。多久一次？第十八节说，随时靠着圣灵用祈求祷告。不要在没有带上宝剑的情况下进入征战，也不要在没有祷告的情况下进入征战。主是你的帮助，主是你永远的产业和力量，通过祷告向他呼求。十八节，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十九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二十节，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。保罗说，要警醒，要恒心忍耐，要彼此祷告。他也请求大家为他祷告。要记得，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正身在监牢，但他的祷告请求不是希望自己能被释放，他祈求的是在困境中仍能放胆传讲福音。你认为保罗喜欢待在监狱里吗？我认为不是。你认为保罗喜欢他的处境吗？我认为不是。但那正是他所在的地方。他没有祷告说，主啊，改变我的环境。他的祷告是，主啊，改变我，使用我。今天，你可能也不喜欢自己的处境，你可能也不喜欢自己的人生现状，但无论你在哪里，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主赐给你的机会，让你能为他发光。你现在可能不明白神的计划，你可能不明白他在做什么，但你可以放心，因为他是良善的，他的道路也是良善的。 如果你一直在祷告，请求神改变你的处境，可这一切始终没有改变，那会不会是主希望改变你内心的一些东西呢？想一想这个问题，也为此祷告吧。21节，你们也可以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和一切所做之事。有亲爱在主里忠心的兄弟推基古，他要把一切都告诉你们。22节，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为要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并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推基古是保罗事工团队的一员，他们一同服侍了很长时间。保罗差派他去教会，让他们能够亲自听到保罗的近况报告。最后几节，23节，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。24节，并愿所有用不朽的爱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保罗用神父和主耶稣基督的话向他们宣告平安、爱和信心，为书信作结。在最后一节中出现恩典这个词是很恰当的，因为恩典是以弗所书的一个主题。当我们一直在学习这封信时，我希望你已经看到了神的话语是多么丰富。正如我在开头所说，以弗所书的前三章主要是神学，后面三章则是如何将这些神学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你需要二者兼有。如果你只有前三章，只有神学，你可能不知道如何把它应用到你的生活中。如果你只有后三章，只有应用，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被呼召去做这些事情的原因。我们开始以弗所书的学习时，把2章8到9节刻在了媒体上。我们做了一个投票，在圣经所有经文中，你们选了这两节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因为如果你能明白神奇妙的恩典，你就能够去行神早已为你预备的善功。如果你明白神的恩典，你就会知道这不是靠自己力量的刚强，这不是对着镜子使劲摆弄肌肉想让它变得更大。要靠着主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所以要站稳立场，坚持到底，常常祷告，保持警醒。外面有属灵征战，魔鬼的诡计看似强大，但魔鬼根本比不上耶稣。要站在耶稣已经得胜的根基上。愿从父神来的平安归给你们，愿我们主和救主赐下带着信心的爱，愿神的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。正道结束，正道结束。